们开始了啊，各位。各位大母亲好。嗯，我们今天继续讲制宪会议的过程啊。那今天我们就正式的要进入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国的制宪会议了。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会前的准备阶段。那我们上一次呢是把美国自从独立以来一直到1787年之间，就整个差不多整个80年代啊，他们以前的邦联条款所碰见的问题，以及他们在精神上所面临的焦虑和危机啊，正是这样的危机呢，使当时的美洲的精英和有识之士啊，他们痛感美利坚的13个邦必须联合起来。但是呢，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联合，联合的这种时机啊，联合的节点，联合的策略啊，这些都是需要通盘去考虑的。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偶然性。那说到这次会议的召开呢，他之前已经有了一些预备哈。第一个预备呢，就是所谓的福农山庄会议啊。这个福农山庄我们都知道是华盛顿的家了啊。这个会议的延期呢是在1785年3月份召开的，他要处理的是我们上节课讲到的一个老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由于邦联条款的一种缺陷吧，以及各州之间的一种自私自利啊，就导致呢独立以后各个邦或者各个州之间他们经常为了这种贸易啊、航运啊、这种货币的这种税收啊等等啊，引起各种争端。所以说这个会议是处理两个州之间的争论的，就当时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他们围绕着在波托马克河上的贸易、渔业和航运啊，有了很多的争议。那这种争端我们说过，它在13个州之间是不断的发生的。那在双方的这个谈判啊陷入无所作为的僵局时，华盛顿呢就力促将会议就邀请到自己的家里面去进行这场谈判啊。那么其实这个谈大家两个州坐下来谈判，要就所谓的州与州之间的外交事务签订这个协定，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已经可以说是违反了邦联条款的啊。因为邦联条款它是有一种所谓的外交啊和贸易，这个进出口贸易的一个统一的管理权，所以它会禁止任何两个州未经国会同意就自行签订这个协定。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时的大陆会议啊是比较的孱弱的，而且呢州与州之间面临的这个形势也比较严峻，所以说谈判双方为了利益已经不再顾忌啊对条款的违背了啊，一违背就是双输，我们坐下来谈还可能是双赢啊。而且呢这个谈判的内容当时弗吉尼亚州主要派出的代表是梅森啊，梅森这个人是非常牛的，是个很著名的反联邦党人，也是华盛顿的好朋友啊，我们后面还要讲他。那梅森呢已经是就是超越了弗吉尼亚州议会的这个授权啊，他甚至建议，我觉得也是眼见着实吧啊，他建议呢弗吉尼亚州与马里兰州还要建立一年一度的常设谈判机制啊。然后呢马里兰州就非常积极的响应了，就扩大了梅森的建议，就邀请特拉华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啊这个四个州就一块去参加，相当于就是什么亚太经合组织啊，是吧，北美贸易协定啊，就是围绕着或者东亚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组织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性质的哈。然后呢这场会议呢显这个麦迪逊他是没有参加的。但是麦迪逊我们后面要讲，整个美国制宪被认为是美国宪法之父嘛啊，是他极力的推动了这个制宪会议的召开。麦迪逊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谈判啊，但是他从这两个州的这种协定的过程当中就敏锐的看到了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的一个独特的机遇啊。那现在两个州联合，那么我们13个州不是也可以坐下来进行谈判吗，对不对？所以他就在那个他就很早就确定了，他就发现由邦联条款所建立的政府必须被新的一种合作方式所取代。到1785年的10月份 麦迪逊呢就专门造访了伏龙山庄，要推动华盛顿嘛，他要想知道梅森的这个报告啊，或者梅森的这么一种推动啊，是否可以为召开制宪会议啊，就提供一种经验啊，铺平道路。华盛顿当然也是非常赞成的，甚至华盛顿呢比麦迪逊还着急啊，他就给麦迪逊写信说，他说我们要么联合成一体，要么不联合。如果是前者的话，就应该让我们在所有事关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作为一个国家而行动。如果我们不联合的话，我们就不要再装模作样的去演绎出闹剧了。啊，就是面临这样的一种生死抉择，要么我们就前个崩盘散沙，要么就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啊，这是他们的一个选择吧。然后呢，这是第一个会议啊，第一个会议。第二个会议叫安娜波利斯会议，其实它是跟伏龙山庄会议是紧接着的。就是看到这个会议以后呢，到了1786年9月份，就一年多以后，弗吉尼亚州的议会呢就邀请一些邀请，而且不仅是邀请一个州，就邀请13个州，就说我们的代表在马里兰州的安娜波利斯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召开一个共同的会议，探讨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商业体制。当时大家还不敢触动这个政治体制的，是吧？我前面讲过，美国是先立宪后立国的，就尽管独立以后它其实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是一团散沙。现在呢，它要经过1787年宪法以后它才能够建立了一个国家啊，这和别的地方是有点不一样的。就他们应该是一步一步的这个试探，一步一步的这个推进啊。然后呢，这个1789年9月，当然大家就开到这场会议了。但是开会之前肯定最积极的是那个麦迪逊嘛，是吧？那麦迪逊呢，他就兴冲冲的就来到了这个客栈。但是麦迪逊来到客栈以后呢，他发现呢只有两名代表到场，就觉得特别的这个心情比较郁闷，是吧？然后呢隔了几天，纽约州的那个汉密尔顿啊，汉密尔顿这个人也是很厉害的，汉密尔顿他才到达。有一部歌剧哈，就是汉密尔顿，非常经典，我建议大家都好好去看一看，是吧？那汉密尔顿是个传奇式的人物的啊，我们后面要介绍的。但是这场会议，就1786年9月这场安娜波利斯会议，最终只有五个州的12名代表到场啊，他本来应该是13个州。是吧？但是呢我们知道你连一半的州都没有到达，实际上这个会相当于实际上是被流产的，被流产。为什么？你没有达到法定的这个人数嘛，所以说这个州只能成为大家一个叫做空谈会了，他没办法确立一个有效的一个共同协定。那怎么办呢？而且这个只有五个州到场，而且甚至东道主马里兰州都没有人来参会，是吧？但是这个会上呢，有麦迪逊，有汉密尔顿就好办，他们一定会积极的进行，这个推动。而且汉密尔顿在这次会议上起到了主导作用，他就起草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关于召开新会议的呼吁书，那主要是向大陆会议，要向他们呼吁，你们现在问题已经如此严重了，我们再不开会不行了，要解决美洲现在的这么一种不安定的状况。要敦促由国会号召13个州必须在明年派出代表在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啊，在费城大家举行一个会议，那么讨论合众国的贸易与商务的事宜啊，目的呢是设计进一步的看来是必要的条款啊，是必要的条款，就是必须改动的条款，使得联邦政府的这个宪法能够胜任联盟的急迫之需啊。注意哈，即使如此激烈措辞，这个措辞后面也是被麦迪逊他们修改过的啊。他讨论的也是贸易与商务，我们知道这个那商务的事情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特别的这个复杂了，是吧？这是汉密尔顿。那事实上今天的历史研究有很多的证据已经表明，实际上至少在制宪会议之前，最强有力的促成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的人非汉密尔顿莫属。 这个我们不需要去抢功了，很多麦迪逊的传记作者在使劲的抢功，说麦迪逊才是积极。其实在1787年之前，汉密尔顿是推动是最积极的。当然在制宪会议上，那麦迪逊当然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啊。汉密尔顿中途也是逃会了，逃了这个差不多两个多月吧，最后都被拥戴，最后快签署了他也来了，是吧？但是呢，在召开会议之前，汉密尔顿积极推出。那我们知道汉密尔顿呢，他是1757年出生的啊，他在1777年在20岁的时候他就担任了华盛顿的这个侍从官啊，他亲眼看到华盛顿当时如何为了部队的补给不足啊而愤懑啊，各种议会给这些各种各个州的州长这个写信啊。华盛顿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们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打着赤膊，没病的时候打着赤膊，甚至被敌人俘虏的时候也打着赤膊啊，就说明这些军人的这种困境。所以汉密尔顿看到的这一切，实际上汉密尔顿相当于是华盛顿背后的一个幕后的一个推手。我们知道任何英明的一个领袖，他背后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人物一定要给他推着走的，是吧？因为作为一个领袖或者将军，他要方方面面考虑，所以说一个领导者他一定经常会出现一个矛盾犹豫的状况，这时候就要看那么领导者的下属应该是有不同的力量，保守的激进啊，就看哪个力量的推手更强大，那就是互相推着他走的啊。其实汉密尔顿就担当了这个角色，他一直在推着这个华盛顿将军啊，采取这种更坚定的立场。而且汉密尔顿非常的有才华，他经常为华盛顿撰写各种谈话稿啊，是也担任了这个秘书的角色，所以华盛顿也非常赏识他了。确实后面事实证明，汉密尔顿是一个美国历史上太传奇，简直是真的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是吧？他力图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而且他是一个金融商界金融天才啊，建立到美国第一个中央银行，是吧？啊，所以说在1787年9月的一封信中，早在1780年9月份，1780年那时候独立战争他们也胜利啊，那时候汉密尔顿就已经在一封信当中在阐明召开制宪会议的必要性。所以之后的七年他无时无刻不在推动这个会议，他期待有一个更大格局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啊。这是汉密尔顿这个人，就是二三十岁，你可以想象哈，就是二十来岁就已经占据到这个权力的这个中枢位置，就高瞻远瞩吧，哎，真是不得了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这场会议。那这场会议已经我们知道这个是啊，已经开始水到渠成，但是呢还需要最后的一个推手。那么这个就涉及到华盛顿的出山和制宪会议成为必须啊，因为大家知道之前这两次会议，包括尤其是我们所说的安娜波尼斯会议，或者之前联邦议会所邦联的议会所组织的各种会议，基本上都是流产，就是没有太大的结果。因此呢，费城这一个会议要具有一种真正的一个权威性，那必须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到场。那其实呢，要使费城制宪会议能够成功的召开和取得积极的效果，没有比华盛顿将军的参与更具有权威性了，是吧？你们可以看华盛顿当时的这种威望。而华盛顿呢，当然他对局势也是忧心忡忡，尽管华盛顿当时自己就胜利以后就自己把枪杆子一甩就去回家当农民了，但他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忧心忡忡，先天下之忧而忧，一直在关心着这个国家的这个未来。所以他在各种谈话各种通信当中都期待各州啊放下狭隘的这个地方利益，共同团结起来啊。这是第一个推手。第二个推手是也是我们上次讲过的谢斯起义，是吧？谢斯起义呢也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美利坚的政府提供了重要的一种契机，是吧？啊，那我们前面说过，只有一个人觉得谢斯起义没什么了不起，就谢斯起义让这些美洲的精英都特别的震惊了。只有这个杰斐逊，他觉得谢斯起义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啊。杰斐逊曾经说过，不管是过去还是如今，能有一次次小小的起义是好事情啊。政界和自然界一样，风暴有时也是很必要的， 这是杰斐逊的一个激进民主的一个一个观念，是吧？然后呢，那而且会议呢，这是一个华盛顿的一个初三，而且局势的这个紧迫，另外还需要以当时的中央政府的授权。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央政府就是邦联的议会，而且大陆的那邦联议会。但是邦联议会我们知道是松散的邦联组织，它不是联邦，但是邦联议会必须授权啊。我们知道参加邦联议会的也是这帮精英啊，大部分那他们也都在进行的推动，所以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呢，这个邦联议会就发出了一个决议，就同意召开这个会啊。这个决议的内容是这样的，说在今年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在费城召开各州委派的代表会议是示意的，其唯一的明确的目的是修改邦联条款。好，看见没有，他的授权一定有授权范围，他的授权范围是什么呢？修改邦联条款，就是没有让你们另起炉灶，你只是修改，是吧？并且把所做的修改和规定的报告，和规定要报告国会和各州的一些立法机关，目的是使邦联的宪法得到国会同意和各州批准时，足以应付政府的急需和保持联盟，啊，这是他的一个授权，所以这个授权其实是很有限的了哈，啊，而制宪会议是显然是超过授权的，所以说这些其实呢，汉密尔顿也好，麦迪逊也好，甚至华盛顿也好，他们已经知道召开制宪会议一定是要突破以前的这种宪政框架的，而制宪者呢，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意识到费城制宪会议的合法性的问题。在1787年1月3号的一封信当中，华盛顿就这样说，他说我不想去讨论制宪会议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去想讨论这个问题有多么的棘手，没有人会否认制宪会议没有那样的权利，是吧？但是那又如何，形势所迫，你真正的政治家一定是个实用主义者，是吧？一定要知道在时机事到了时候如何去选择正确的判断和行动。另外一个人叫塞缪尔亚当斯，塞缪尔亚当斯呢，在制宪会议期间他是提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对的这个意见的，是吧？但是呢，就是后面当然在批准宪法的时候，批准宪法是他当然也是力促推动，但是就是塞缪尔亚当斯他也非常吃惊，他说我走到了门口不觉得大吃一惊，我本来以为这个要组建的是一个由独立主权的州组成的联邦式组合，没想到见到的是一个国家级的中央政府啊，就是最后出现的就是他们宪法所提供出来的一个东西跟预先所想象的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在以前的这个宪政框架之下的一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些各方面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现在还是华盛顿，我们再多说几句华盛顿，是吧？那么华盛顿呢，在这个时候都还在犹豫当中，就到1787年1月份甚至3月份他都一直在犹豫他到底去不去参加这个会议啊。一个是福农山庄农事繁忙，你知道当时你要当农民太忙太累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他的一个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兄弟去世了啊，他有很多的信显示他特别的痛心疾首啊，还有他的一个外甥女的一个孩子也夭折了，然后他年轻打仗的时候那种疟病疟疾也复发，而且呢他有风湿病啊，风湿病也突然发作，所以在1787年的3月28号他写给那个弗吉尼亚州州长的伦道夫的信当中，他说我肩膀的风湿病如此的严重，以至于无法举手过头顶或在床上翻身啊，是吧？所以他就觉得特别的痛苦，他也知道，而且但是华盛顿他真正这些身体上的痛苦其实对于华盛顿这样的伟人也倒也不是什么事，是吧？但他总之就是纠结于我还是在家里更好吧。其实他更忧虑的是什么，他知道我一旦参加制宪会议啊，这个主席的重任一定会落在我自己身上，是吧？而现在制宪会议的挑战其实比独立革命的挑战更加的严重，因为制宪会议要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府，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华盛顿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杰出的人物，他其实他该享有的名誉和声望在革命期间早就功成名就了，是吧？ 所以说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和平时期，如果对于华盛顿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他对于重塑一个新的政府过于热情，会不会被认为误解他是不是又有一种权力的这个欲望，是吧？他的威望已经如此巨大，这次会议几乎不能再为他的威望增加多少。反过来说，如果制宪会议的这个实验失败，他的威望一定会受到损害，是吧？事实也是证明，他在独立革命战争期间他建立崇高的威望，但是恰好就是制宪会以后，尤其当总统以后，他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是吧？所以人都害怕自己晚节不保，我这个我也自己有深刻体验的，是吧？但我不能说我以为，我觉得以前我有很多的这个道义的这个支持，是就我在大学期间那时候就是革命浪漫主义激情，是吧？整天为了各种大学的这种学术的这种底线抗争后面到辞职，对吧？那时候就觉得挺好的。但是后面我办职务这几年，一旦进入这种常规日常自己真的要做一个新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尝试，你会发现你的这种名誉声望就会越来越，因为当你在具体做事越来越发现你的各种弱点各种问题或者你会遇到各种困难各种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新挑战，这都会有损这个声望。但是我们做事情难道仅仅是为了自己的那种虚名声吗？对吧？我们做事情可能最重要的是为了自己，首先是为了事情应不应该做，正不正确，值不值得做，是吧？而不是说是这个做对我的这个名声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后面我还要讲华盛顿。我觉得我特别喜欢道德经里面的话，是吧？就受国之垢视为社稷主，受国不祥视为天下王就是说一个人为了国家民族的这种未来事业，他甚至要承担很多的诋毁，很多的名誉的这个损失。对，那华盛顿当时也是，其实他肯定是考虑过自己的名声受损的，是吧？而且制宪会议失败的可能性更大，这个也是确实。你看我们知道制宪会议召开过程当中经历了好几次差点崩盘，是吧？而且制宪会议大家宪法文本制定出来以后如何能不能得到各州的批准，大家也是忧心忡忡的，是吧？而且华盛顿他在伏龙山庄待了四年，为了这次出门他还向表兄借现金开会，他手头也很拮据。当然就是他作为一个这个地主他自己平时生活没问题，但是他的现金流也不行，是吧？临行前他的78岁的母亲还生病，他把农庄就委托给他的侄子照管。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就美国人你从华盛顿身上真的可以学到特别多的东西。如果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革命者，所谓的革命就是要抛家弃子，革命就是要不顾小家只顾大家，但你看这些革命者他们永远是把这个小家和个人的关系和情感他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因为你革命的目的就是为这个东西结果你革命的过程你牺牲这个东西，把这个你的小家作为一个手段，那我想这不是美国的这些像华盛顿这样的这种革命者，是吧？他会这样去想问题的，跟我们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是吧？好，这是他们说的。那因此呢，我刚才已经说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不仅是事关各州人民的眼前的利益更涉及到新生的共和国的前途和未来，因此等待他们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麦迪逊也就这样说，他说如果一些强有力的人物不伸出手进行援助，那么大厦倾倒也就是转瞬之间，是吧？华盛顿也比喻说现在的形势就像着火的房子，是吧？所以说一方面你不得不出山而且出山必须要华盛顿这样的有威望的人出来，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又担心我们的制宪会议会制造出一个怪兽，是吧？那所有的怪兽大家看我 PPT 右边引用的这个图，这个是霍布斯的利维坦的封面。我们知道利维坦是建立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学著作他引用的就是圣经里面的海里面的一个巨兽他形容国家就是利维坦这个怪兽，是吧？所以他们也担心我们制定出来的会不会一个国家的一种怪兽他这样的一个权力会吞噬一切， 你也会这个担心，但不管怎么样，在当时这个制宪会议是不可避免的。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当时的费城啊，制宪会议是在费城召开的。当时的费城呢有多大？费城一共只有4万人口，是当时美洲最大的一个城市。那我们觉得现在比西安的一个小区都还不如，是吧？西安可能一个区一个大的那个业主那个商品房的区都有3-4万，是吧？他这个4万。然后纽约当时比费城还小，纽约只有33000个居民，波士顿只有18000人，这些都是在美国最大的几个城市了。而我们再看欧洲，欧洲当时巴黎有60万人口，伦敦有95万人口，当时最大的城市是北京，当时有100万人口，是吧？啊，但所以我们就很好理解了，为什么当时的欧洲人眼中是没有美国的啊？因为确实没有人会在意一个穷乡僻壤，就是一帮这个啊被流放到那里的人，你们在那里搞事儿，是吧？觉得你也搞不出什么事儿，尽管你把英国战胜了，反正你那还是蛮荒的，是吧？而且费城呢虽然繁华，但是它的街道到处是垃圾、粪便和死去的猫狗。就是马里兰州和康涅狄格州有两位代表之所以聚集到费城参加会议，就是害怕那里说传染病，是吧？就像疫情很严重，我们就最好别去了，是吧？啊，费城的街道都是长方形的格子啊，它有些碎石啊，有些土啊等等的啊，经常会洒水车都可以泼水吧。当然教堂钟声响亮，酒馆客栈满布啊，是很热闹的，住宿紧张。为什么紧张呢？1787年是费城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就是这一年，除了这个制宪会议之外，费城还在主办一个全国性的长老派教会的牧师大会，就是教会的一个大会，还有呢一个辛辛那提军人协会，退伍军人协会的会议。我们知道这些退伍军人当时也是势力浩大的军人嘛，是吧？他们专门有一个协会，而且呢这个很多人担心啊，这个辛辛那提协会呢会成为一种政治势力，是吧？当然你看这三个政治、宗教、军事方面的最重大的会议啊，群贤毕至啊，都在费城召开。所以说宾夕法尼亚星期报对这样的一种场面是引以为豪的，是吧？好，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辛辛那提协会啊，辛辛那提协会呢是由退伍军人组成的一个团体，但是呢这个团体在当时成为了华盛顿将军的一个困扰啊，因为大家会担心军人专政的，是吧？担心这些军人的团体随时有威胁政治的可能性。很多人担心就是协会中人他们资源能力都很强，会变成美国式的贵族阶层或者克伦威尔军事政府的核心分子。而且华盛顿就是该协会的会长，在当时华盛顿是会长，因此呢你像华盛顿他从避嫌的考虑，是吧？他该不该到费城，其实他有这个忧虑的。就他曾经告诉有人说，他说费城会议和辛辛那提协会的这个会议啊，这么不凑巧的同时在费城召开，我最好还是避开为妙，我叫避嫌，是吧？而且确实在制宪会议当中，在讨论到最高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的时候，马萨诸塞州的格里就说过，他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总统的职位交给全民投票，那么辛辛那提协会这样的一个是吧，人脉很丰富啊，很接草根地气的这样的协会，一定会有办法左右最高行政长官的人选，就已经表示出对这种军人干政的这么一个担心了，是吧？所以华盛顿你看，他确实是一直非常警惕，害怕自己的权力稍微一不小心做得太大，就让别人说三道四，他一直警惕的。好，这是华盛顿。